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是新闻茶座时间，我们今天讲个轻松一点的话题啊。冯小刚抓特务，韩红走个面，结果面没了。面没了，最近呢这个走个面呢成了一个火遍互联网的一个热词啊。这个热词呢与起源就是冯小刚执导的电影《抓特务》首映礼，韩红呢就在现场给这电影拉票，他还有点激动啊，就跟这个北京的观众喊话，他说：“北京的兄弟姐妹，爷们儿娘们儿，能不能走个面儿，给咱北京2000多万人，您受累走个面儿，把这一波票房带起来，咱就有了。”话呢其实他就是捧冯小刚的场，拉抬人气，结果这事给办砸了。走个面这个说法呢被网友认为是道德绑架，是精英圈层的特权思维。你拍个电影财大气粗，一投几个亿，还要我们这几千块工资的人捧场掏腰包啊。这个意思就是道德绑架，就网上呢一面倒，全是对这个韩红走面的这个调侃，各种调侃，而且现在走个面呢迅速成为这个网络热梗，各种模仿，各种调侃，各种讽刺。看这电影怎么这电影的口碑就。这本来是电影宣传，变成了一场公共舆论事件。这个抓特务呢，这是个电影，冯小刚执导，雷佳音和胡歌主演啊。这个改编自这个谍战题材的作品，资方号称是投制作成本2亿。加上宣传费用啊，总投入接近三个亿，打个六折，不到2亿。但是你从这个牌面来看，投资规模也不错啊，2-3个亿啊，这个导演、名导、演员顶流啊。然后制作规模这么大，很典型的大制作项目。按照行规呢，四五亿才能盈利，5-6亿最好啊，基本上是这样。结果冯小刚遭遇了一场票房滑铁卢。这个抓特务这个面呢显然就没有走成。到6月27号中午，抓特务发海报。影片上映9天，累计票房9000万。那从目前的票房走势来看，抓特务估计要赔啊。抓特务单日票房和排片占比都在持续下滑。6月26号抓特务排片占比已经跌到了 9% 左右。单日票房只有360万。后续票房空间有限。今天6月27号星期六，票房占比是回升到了12，但是全天票房预测只有800万啊。星期六通常是表现最好的时间，如果星期六你没办法明显提升，过不了千万，那后续走势就不太乐观。冯小刚当年曾经说过，扬言说我不管拍什么都有人看。后来他还说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垃圾票房是因为有垃圾观众。这个他作为一个导演，我们通常讲，你通常不能够在自己吃饭的桌子上拉屎。哎，冯小刚就在自己饭桌上拉屎，说这样的话，还要观众走个面，我不知道他怎么自洽。那现在很多平台预测基本上抓特务最终票房可能在 1.3 个亿到 1.5 个亿之间啊，差一点呢可能是1亿出头，好一点也过不了 1.5 个亿。 那你声称一上来已经声称投2亿，票房只有1.3亿，那你还严重亏损，严重亏损。这个项目下来之后，冯小刚以后想拍电影有点难啊。那抓特务改编自作家张彻的小说《无悔追踪》，小说的名字叫《无悔追踪》啊，讲的是90年代初是拍成电视剧，当时是王志文跟刘佩琦主演。评价很高 ,9.3 分，豆瓣是9.4分。他讲的是中共建政初期有一个国民党在大陆潜伏的特务这个用教师的身份潜伏下来。然后在这个开国大典的现场，他无意说了一句话，说这个礼炮是土炮。没有炮弹只有声音。结果他这个话一讲呢，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发警觉了，诶，你这一普通教师怎么知道这个礼炮是没有炮弹啊？这些一般人不知道，怀疑他就是特务。然后肖大力就开始追踪他，就开始留意他，就对他进行监视。这一监视就搞了40年啊！整个故事讲的就是一个长期被怀疑、长期被监视的教师，一个是执着找证据证明他是特务。这个派出所说，这两个人就搞了40年。但当然，这个电影的戏剧性就是在这个戏剧张力，就是一个猫和老鼠的这种关系啊，这个电影是核心的问题。他以这两个人的命运作为线索，把中共建政几十年的历史变迁给串起来。他的时间跨度，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大跃进、大饥荒、文革、改革开放，一直到改革开放。所以在这个宏大叙事的背景之下，两个普通人的命运不断地被时代的洪流推来推去。那票房不行啊，票房不行，其中有个原因，梁宏达讲的这个节目我看了一下，梁宏达有个逻辑，他说这个票房不大好，这没达到预期，其中有个原因可能跟片名有关。他说对很多年轻观众来说，抓特务这个概念距离现实生活有点遥远啊。那么他说另外一方面呢，电影市场这个主力观众更关注现实主义的议题，因为你经济下行啊，消费又趋于谨慎，这个观众更倾向于选择能够和现实产生情感连接的作品啊。那么还有这个梁宏达说，他说中共你现在动不动就境外反华势力啊，甚至把这个年轻人躺平说是受境外反华势力的撺导，说这有点扯。所以你现在眼下一提抓特务，很多人本能的就从心理上反感啊，有那么多正事你不干，天天跟我扯。所以呢，主旋律讲抓特务这三个字不讨巧啊，他说的很婉转。他说而且主旋律题材的电影整体吸引力在下降，因为观众对于带有明显意识形态的叙事方式存在一定的距离感，对，这讲的有点婉转啊，意思就是不那么受欢迎啊。不过有人呢把冯小刚这个抓特务的票房不理想归罪于这个韩红的走个面儿。那说实话呢，走个面风波呢一定程度上其实改变了中国观众对电影的一个态度。其实态度改变啊，因为越来越多的观众强调你电影市场究竟是内容市场啊，好电影不需要面子支撑，也不需要大家卖人情买票啊，好电影就是好电影，就一定会受欢迎。实际上这场风波或者这场争议折射出的是中国电影市场 正在发生深层次的改变。那今年的情况就非常明显，票房非常差。到6月24号，中国电影总票房170亿，暴跌 40%， 今年。你把时间拉长来看，情况更明显。中国电影票房峰值在2019年，疫情前一年。所以我们经常讲，我经常讲，中国经济高频数据90%的高频数据都现在今年去年也好今年也好都没有超过过2019年，所以你 GDP 怎么可能超过2019年？2019年的电影票房是643亿，642.66亿，就是643亿，历史记录，没有超过过。之后疫情就爆发，那2021年疫情反复，全国票房当时票房472亿，2022年就不行了，2022年就跌到了300亿，300亿是10年来的最低水平。然后2023年疫情结束强劲反弹，300亿反弹到550亿吧。然后去年2024年经济崩盘，全年票房只有425亿，暴跌下来。到了去年呢又反弹，反弹到518亿。那今年呢，今年是跌了 40%。那跌了 40%。那走个面这个风波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宣传故事，就是电影宣传的事故。它其实是当下中国电影市场发生深层改变的一个集中体现。你这部电影投资接近3亿，回本至少5-6亿。那真正的问题不是韩红一句走个面的问题，也不是宣传发行是不是成功的问题，而是你电影所依附的这种叙事模式正在失去最基本的观众。发生改变的是什么？真正发生改变的是观众。因为中共所谓的主旋律市场正在失去基本盘。实际上你可以看，尤其是疫情之后这几年，好莱坞大片就没有了，基本上都是主旋律电影加上小清新，基本上中国电影市场就是一个这样的局面。那过去10多年主旋律电影票房非常成功，巨大的成功啊。那很大程度上，中共所谓的主旋律电影依赖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经济高速增长啊，它带来社会的乐观情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官方叙事和普通人的现实经验没有出现严重的对立。所以主旋律电影为什么会取得成功，就这个原因。但是到了现在，这两个条件都发生了改变。第一，中国经济什么情况我就不说了啊，大家就业很难，收入下降，房子又暴跌，房子价格暴跌，所以普通人的生活真的变得越来越艰难。在这个现实情况之下，你这个电影如果仍然重复那种中共主旋律的宏大叙事、英雄叙事，甚至是胜利叙事，刻意的回避现实矛盾，观众自然会产生这种强烈的割裂感，甚至是对立。换句话说，当普通人他正在为生活、为工作、为房贷、为他的这个房贷车贷发愁的时候，你电影屏幕上只有无所不能的英雄、永远正确的组织、还有千篇一律的胜利，这种叙事很难跟他的生活建立连接，很难取得共鸣。我为什么要看这个？所以这几年票房成功的，你可以看无论是你好李焕英、消失的他、爱情神话，还是给阿妈的情书，真正打动的观众的不是宏大叙事， 是这种现实中的真实情感，观众愿意为真实的情感买单，不愿意为意识形态买单啊。那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中共所谓的主旋律电影长期依赖的是一套高大全的叙事资源，也在失去说服力啊。那么中共主旋律电影塑造的中共干部这个同质化，永远正确，永远高尚，没有私心啊，就是高大全啊，这种人物设定很难让人信服。这几年这个主旋律越来越强调什么，开始强调接地气，冯小刚啊，冯小刚就拍这种啊，什么接地气啊，小人物视角啊等等。但是问题是他们形式上采用了小人物叙事，但是底层逻辑没有改变，组织永远是对的，是没有改变的，中共永远是正确，这是没有改变的啊。这个小人物怎么翻腾，翻腾来翻，小人物只是宏大叙事的工具，他不拥有真实的欲望，他不拥有真实的挣扎和命运，他只是为了叙述说明组织的正确性，这个未来的光明性啊。所以冯小刚的抓特务某种程度上就面临这种困境。冯小刚很擅长写实啊，基于他的出身，他能够准确地捕捉中国社会普通人的情绪和生存状态。但是这一次他实际上是用现实主义的包装什么呢？包装中共的主旋律叙事，或者说用地下叙事的方式，是讲一个官方的叙事。的问题是，当下的中国观众他一眼就能看出来你真正想表达什么啊，而且能够迅速的判断影片完成某种特定的叙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想拐弯抹角绕路表达，很难像以前那样实现这种叙事的转换。换句话说，观众不是看不懂，观众是看得太懂。而且你前面还有芳华这种异英文革的片子做铺垫啊，抓特务想说什么大家还猜不到吗？冯小刚出身贫寒，家庭条件也不特别优越，那么他不是这个大院里的人啊，但是他要混金圈，因为拍戏嘛，拍戏金圈掌握资源，掌握人脉，掌握这些曝光度，所以冯小刚混金圈，后来和这个王朔啊、郑晓龙他们合作啊，他才出头啊。但是金圈其实一直不待见冯小刚，所以冯小刚在不是后来给他取外号“冯裤子”，冯裤子就是这种待遇的写照，对吧？冯小刚后来混成了大腕儿，在拍什么，拍这些芳华啊、抓特务啊。这个主旋律其实是主旋律电影，但是他把它包装成没那么主旋律。那这次遭遇了票房滑铁卢啊，令人惋惜啊！我也假惺惺的说一下，令人惋惜啊。好吧，那大概我先做个话题铺垫，主要是这个话题要让大家一起来聊，因为很轻松啊，我们就讲个很轻松的话题，然后大家也来看看，我留多一点时间，我没有准备太多东西，本来可以，其实网上有很多东西谈啊，我就不说那么多了啊，就起个头，大家来聊，好吧？来吧，观点，国内的民生新闻要在国外的平台上才能看到，挺讽刺的。中国没有民生新闻， 中国从中共建政到现在，中共强调的是什么？舆论疑虑，舆论疑虑，疑虑是什么？统一，没有其他不同的声音，只有一个声音，就是党的声音。党的声音怎么会有名声？就没有名声。党的声音就是自上而下向大家传达党的意志、党的方向、党的号召。所以中共建政之后就再也没有民生新闻。民生新闻是在中国官媒上是看不到的啊，因为它的视角是官方视角，是中共的统治视角，它都是出于统治的需要告诉你一些事情，告诉你一些看法，告诉你一些观点，而这些观点最终就要洗你的脑。观点不是中国老百姓只评论中国国足，而是评论国足从来没有被删帖。为啥？建立一个反派形象吗？啊，国足变成垃圾桶，情绪垃圾桶，就国足变成了中国国民的垃圾桶，中国国民情绪垃圾桶，大家去国足身上发泄情绪。我估计他们内部有一个这样的安排啊，所以不删帖啊，不删帖没关系，你就骂吧啊，骂他，大家把所有的负面情绪在国足身上宣泄掉啊，那高大上，就保留正面情绪啊。观点围绕着保密官、扫黑除恶、间谍法来写作文，看了作呕。嗯，你看。清楚吧啊，我们的网友很清楚。情况今天看新闻说医生资格证可以花钱买，当时情绪有点复杂。那我当年熬的那些夜算什么？我本科五年，硕士三年，博士三年，工作五年，后来辞职来美国，不是在临床就在实验室，十多年不曾松懈。如今有人可以 to be whatever you wanna to be 啊 ，wanna be 啊。真是不胜唏嘘，那太多了，花钱买的东西实在是很多的。但问题是能看病吗？花钱买的医师资格证能看病吗？不能看病吧，看病会出事的吧啊。你说的这个医师资格证可以花钱买在哪儿？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地方？情绪该不会对中共不满的都是特务吧？嗯，抓特务这个名字呢，老实讲，这个梁宏达我觉得说的挺有道理的，这名字就不讨巧，不讨喜啊，看着就不让人倒胃口。抓特务，你知道文革当中有一个黑五类，其中有一类叫什么？叫特嫌，特务嫌疑。还不是你特务，不是讲你是特务，是讲你是特务嫌疑。抓特务呢，就透着什么呢？透着红卫兵的劲儿，对吧？啊，你不觉得吗？就透着那种文革的红卫兵的劲儿。我就觉得这个抓特务就是讨谁的欢心呢？讨习近平的欢心。我看着这三个字，我一看冯小刚拍个电影叫抓特务，我就想起了芳华。芳华这个就是芳华，实际上跟这个谁的那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吧，啊，那个谁的电影是一路的。芳华跟阳光灿烂的日子都是一路的，就是这一票人，这一票混金圈的这票人。意淫文革，啊，意淫文革，美化文革，把文革美化，就是他们表达的是这帮子人内心深处的那些他们觉得是美好的东西，在我们看来， 就是很龌龊的东西啊，是他们的美好啊，所以很让人恶心。就抓特务，其实他的票房不好，其实是蛮大快人心的。观点：中国只有宣传，没有新闻，本来就没有新闻。中国没有新闻机构，我们叫它叫官媒。叫它官媒，是因为它还顶着媒体的帽子啊，《人民日报》、新华社，这都新闻机构，它是顶着新闻机构。但是它实际上是个宣传部门，它归谁管？中宣部管。中宣部是干什么？宣传部。宣传部的任务就是洗脑说谎话，洗脑说谎话是宣传部的核心任务。那这些人归他管，他们就是宣传工具。我们在中国上新闻学概论，我的新闻学概论课，暨南大学新闻系第一堂新闻学概论第一堂课，老师就在黑板上写了一句话，这句话就是新闻学概论的整个课程的中心思想。他上去就写，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就这一句话，黑板上一句话，我们就知道了这个中共的媒体是干什么的。然后我们就有个同学举手站起来，老师，请问老师，我们香港同学，我们香港同学挺搞笑，站起来就问老师，党大还是法大？看这个现场就乱了，整个现那堂。那第一堂新闻学概论就上到这里，老师就说你们就自习吧，我就撤了，老师就走了，就很搞笑啊。这就是中共新闻的真相，就是中共的新闻，中共的新闻事业就是宣传事业啊。所以中国没有宣传，中国只有宣传，没有新闻是真的啊。但是这两年跟以前有点不同，以前呢，在以往呢，在习近平时代以前，中共的新闻呢是什么呢？是误导你。他基本上你可以看《人民日报》也好，新华社也好呢，他是通过选择性报道来引导你去对某件事情有他们想要给你的看法。选择性报道讲的是什么？有些新闻报道，有些新闻不报道，这是一种啊。同一条新闻里面，他讲一部分，不讲一部分，他基本上是对新闻的裁剪或者新闻的选择来诱导你。这原来的新闻叙事、新闻的表达方式，所以他们的宣传方式是用这种方式。大体上事儿还是那些事儿啊，通常他讲的事儿是有的。那除非像雷锋这种典型，那是另外一个故事啊，另外一件事。但是通常的新闻报道谱还是有的，只不过呢，他的讲法、他的报道角度、报道的内容完整性的问题。现在不同，习近平时代之后，中共的新闻机构他们已经跨越了事实的界限，他直接就讲假的，编故事了，就是整个的无中生有的编造故事。他刚开始的时候呢，他还有点顾忌，怎么顾忌呢？就是他比如说人民日报，他搞一个自媒体，搞一票自媒体，你们就是原来我们讲的博客啊，讲的你在这发稿呢，他就在自媒体上引用拿过来放到我的主页上，他这又让这些自媒体去讲他们想讲的谎言，但是他自己又不方便出面，这是最早的。那现在不是了，现在直接就自己亲自讲，亲自让记者写这些假稿子，所以他已经跨越了所有的界限。中共现在就是谎言、虚构，全部都在他的新闻里面都看得到了啊。情绪下周准备做癌症手术，有点紧张， 希望王老师给个面祝福一下，哈哈哈，我肯定会坚持活到中共倒塌，希望你一切顺利，也希望你能够挺过这个艰难时刻，我们都为你加油，希望你能够一切安康，好吗？啊，祝福你啊。观点，我以前很喜欢韩红，因为她做慈善很真诚，最近她那个走面真的让我膈应。另外，抓特务这个名字目的性太强，就是奔着爱国主义题材圈钱，结果失败也是喜闻乐见啊。情绪不如来个抓特权，这个我今天看了一篇稿讲这个，而且很多人就是这样，抓什么特务，抓特权。现在大家对特权这件事情反感程度越来越高，为啥？特权原来不明显。什么时候特权明显？就是困难的时候明显。就是我有饭吃，我有饭吃，你吃的好一点，我觉得特权有就有了，理解吗？但是如果是我没饭吃，特权有饭吃，这个差距就很大了。所以最近你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老百姓对特权的这个反感程度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原来特权是大家反感是在某些特殊的领域，你比如说食品安全大家很反感，为啥？因为食品安全影响我健康啊，这个所以大家觉得你搞什么特供，我们市场上这些食品不安全，你们最好把这个食堂机关食堂给取消掉，机关食堂不取消，人为人民服务就是骗人的。为啥？因为你机关食堂搞特供，你不能跟我们一样，所以食品安全搞不定。只要把机关食堂的撤掉，食品安全问题解决90%，你信不信？一定是这样。所以你随着经济越来越差，特权这件事情我觉得会越来越反感。89年学运最有鼓动性的口号是啥？反关岛。为啥？因为物价暴涨，大家生活很困难，结果有人搞关岛，挣那么多钱，那不行啊！所以现在情况跟那时候很像，所以反特权现在变成了一个很有鼓动性的口号啊。情绪没事的，明朝清朝总有结束的时候啊，不要讲没事的，把前面的没事的删掉。很多人喜欢上来就讲很正常，通常很正常就会被删掉，为啥？本来就不正常，就为什么讲很正常？不正常啊，不正常可以，因为这事实，很正常是不正常，很正常就是不正常啊。观点，中国国足是中国一切事物的缩影，而且是中国短板里最长的那个。你去看看共产党其他的事情更加臭不可闻啊。OK。观点，大院特权子弟对文革很崇拜。这样。就是红二代对文革的那种痴迷啊，对文革的那种痴迷，对红卫兵的那种痴迷，就是红二代的特征。所以什么阳光灿烂的日子呀，什么什么什么芳华啊，拍给谁看的？拍给习近平看的。抓特务也是，他们最喜欢玩这种游戏啊。情况以前台湾给叛乱罪，就是中共党的维持，都是中共党维持一党独裁的手段，是的。国民党跟共产党是亲兄弟，他们是一伙的。观点，这些剧都是吃血馒头，美化苦难，扭曲历史，一群拿着外国国籍的人来谈怎么爱国，就业社会问题从不讨论，搞那些丑陋的价值观来帮中共愚弄国人，怎么不呼吁给找不到工作的、生活困难的、没出路的人走个面儿？抓特务、斗地主之类的都是中国人的伤痛， 拍这些东西是无底线的。情况，冯小刚之前跟崔永元那个时候吵得很凶，最后崔永元被封杀。我在 YouTube 上看崔永元说的，连去日本看病都不准出境，冯小刚安全活了下来。这次不是还债，这次不就是还债了，其实是挂羊头卖的是狗肉。比如拼命的宣传什么欧洲人装不起空调，欧洲人装不起空调。今天英国的温度降到18到28度，明天开始14到24度，装空调干什么？无非就是想借个题而已。那这个美国发生一起枪击案，那中央电视台恨不得现场直播。你看看中信大厦撞了架飞机，中国官方媒体屁都不敢放一个。情况，法国歌剧院那个中国男女游客和当地白人发生推搡，到最后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拿出手机上门播放着中国国旗的图片啊，他觉得这个管用，就是被那个谁洗的脑呗，吴京洗了脑呗，中国护照中国国旗啊，都是神经病，这都是神经病，就洗脑洗抽筋了。情况，昨天不是讲北京第一高楼中国尊被飞机撞吗？结果就看到网友讲，没想到中国也迎来了他的山寨911，山寨911 OK， 完全自主研发自主撞击，并号称拼多多版。美国有的中国不能没有，看不就赶美了吗？这个说的好厉害，好狠啊。提问，西方媒体和社群媒体应用程序在中国国内是无法使用的，那为什么中国的媒体微信微博小红书这些基于对等原则应该被禁吧？有恶意的国家媒体怎么能够适用媒体自由呢？说的也是哈，之前不是 TikTok 要禁吗？不基于这个吗？央视就在撞击现场的隔壁，居然没有报道。这跟隔不隔壁没关系，跟距离也没关系。那个距离是中间隔着什么？中间隔着一个原则，就是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中间隔着一条这个，理解吗？观点，政治挂帅的时代，那就是外行领导内行，那些有技术的人怎么会服？而且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躺平就多了。OK， 政治挂帅的时候不是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是革命小将领导内行的问题啊。革命小将是谁？革命小将就是缝裤子这帮人呢。观点，我们同样是医院退休，体制内医院退休金比我们企业医院退休金高好几倍，是这样啊？难道我们上班的时候都在睡觉吗？至少高三倍吧，两三倍吧，这个没有疑问。我就讲退休金，中国的退休制度和中国的户籍制度、退休金制度是中国社会两个最基本、最突出、最本质的特征。它反映的是什么？反映的两样，第一个，等级制度。这第一个，第二个，对弱势群体的大规模的欺压、歧视、欺压啊！所以中国，我经常讲，你要了解中国，你就要去看广袤的农村，那才是真实的中国。为什么？因为大部分中国人生活在那里啊，生活在那里。观点，飞机这事儿发生后，北京肯定要严格管理空域，按照中共一贯的尿性会层层加码，不出半年要么是飞北京的民航大面积延误，要么就是有民航飞机被误击中。 没有，你去看吧，这很快这个安检级别又会提高的，安检级别提高的，他不怕麻烦你，他不怕麻烦，借题发挥，借题发挥的目的就是限制你呗，各种限制呗。观点，冯小刚在锵锵三人行上说他自己说过文化大革命将来一定会复辟，而且斗得更狠。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愿意拍这个题材，我怀疑他在洗黑钱，这个剧成本几个亿完全不合理。所以我说他号称制作费两个亿，宣传一个亿，呵呵，你信吗？反正我是不大信啊。怎么说呢，行规吧。通常打个六折啊，打个六折啊，差不多啊，打个六折。我有同学在拍电影，所以我知道他们的这些事儿，包括票房打个三四折啊。观点，冯小刚也痛批过文革，没想到还是迎合主旋律。他痛批文革呢，文革他并不是大院子弟，冯小刚不是大院子弟，冯小刚普通家庭，他父亲是个知识分子，他母亲是个医生，不是高干，他们家不高干，他父母离婚，然后他跟着他妈，所以那些什么王朔啊，那些大院子弟瞧不上他，不是一伙的。所以为什么给他取外号叫冯裤子？冯裤子讲的就是这帮大院子弟瞧不上他，所以他一直在混金圈。混金圈，他对文革的这个评价，其实跟他的生活经历是有关系的。撞飞机这个事儿风劲之快，让我感觉全社会每个人每个机构都被原子化，也都在服从共产党，我有点伤心。未来真的还有希望反抗中共？真的还是有希望民主化吗？未来 AI 等等高科技只能越来越让中共更容易控制中国人吧。每个人都服从了吗？你怎么知道他服从，他心里怎么想知道啥。老实讲呢，这个世界上最难猜测的是什么，经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啊，中共想这个中共想那个，人心是最难猜测。共产党这个顺风顺水啊，这个大国崛起的时候，中国老百姓就顺着他呗。但是你看一下，当形势逆转的时候，你看看中国老百姓骂不骂？你看看你现在看一下，只要不控评，底下没有不翻车的，对吧？你说都顺从了，都服从了，我不觉得。情况我通过看王老师的节目，渐渐的理顺了自己的逻辑，矫正了自己的价值观，不敢当。这与自己的思考和海外一些经历分不开，如果没有这些，很难跳出洗脑的制告。我平时也关注国内媒体，确实是洗脑导向很严重，我时常也在这种新闻评论里留下一些看透本质的留言，也时常也可能得到网友的称赞点赞，同时我也能问也为能揭穿他们的宣传本质而欣慰。我经常提醒网友一点，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就是你在中国媒体官方媒体下面的评论区，很多人喜欢看的评论区，然后以此来判断中国老百姓的看法想法，会产生一些前面这个网友的一些观点，原来每个人都服从共产党，其实这就是网信办想要你建立的观感。 所以其实每一个新闻下面的评论区都是网信办营造出来给你看的，所以不要相信那些鬼话。嗯，还是那句话，人心隔肚皮，你不知道他就算留了一句拍马屁的话都不一定是他想。当形势一反转，大家都跟着转过来，一点障碍都没有。该剪辫子的时候全都剪了，都不用你去帮他剪，他自己在家里就剪完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包袱，我一点都没有包，我一点都不觉得中国人民转弯会转不过来，没有。前提是什么？前提这个势得转过来，理解吗？啊，全这个势得转过来，你势没转过来，中国人非常精准的知道谁最横，谁最凶，谁最猛，谁最有力量。中国的生存之道是什么？就是精准的知道谁强谁弱，谁强谁弱，这就是他生存之道。他得跟着服从那个最强的那个，只要这个势一转，这个所谓的最强的那个人马上就会被打翻啊。这个朝代更迭是怎么发生的？朝代更迭就是这么发生的啊。提问：撞上中兴大厦没有拦截动作，如果朝中南海撞过去会不会有拦截？它离中南海不远呀，如果你飞机飞的话一分钟吧，我觉得一分钟都不用，操纵杆一掰就过去了。所以我不知道他如果没拦截这个他能拦截那个，我觉得拦截不到吧，你说嘞？所以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昨天直播二的节目里面谈，北京难道不设防吗？对吧？你说这架飞机他现在是撞了中兴大厦中国尊，他要是操纵杆一掰，不就去了中南海？不去中南海，你去长安街没不会超过30秒吧，你说呢？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所以我昨天我们的标题北京不设防这标题，我觉得并不过分，并不夸张，这是真的。这你跟不设防有什么区别，你说啊？问了 AI， 原来裤子是金化，跟小跟班的意思。对啊，就是小跟班啊。最近学会了不少金化，走面，活到老学到老。走面就是给个面，走一个就是给个面子的意思啊。缝裤子就是缝小弟，就这意思嘛，就看不上他呗啊，就是跟着后边的嘛。观点：共产党如果真的按照电影里这样大搞抓间谍运动，很容易会被中下层利用，滥权或者是贪腐，远洋捕捞。我觉得高层并不愿意吧，何况现在是换届前夕，皇帝要的是稳定才对。你的观点有点不大对，共产党不是按照电影里面大抓间谍，电影反映的就是现实抓间谍，现实抓间抓特务，现实中的抓特务，现实中的抓地主，这个斗地主抓富农，比电影里面的要丑陋一万倍，理解吗？中国为什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就是有前面有抓地斗地主、抓富农、抓特务，有三反五反，有公私合营，最后过不下去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干完这些所有的坏事之后，发现日子过不下去了，改革开放，然后最后吹嘘，因为我改革开放给了大家好日子，他娘的，这是什么逻辑？理解吗？所以不是说被中下层利用，中下层利用啥？中下层从来没有利用过。中共牢牢地控制着运动的主动权，主导权在谁手里？所有政治运动，中共全国性的政治运动 全部都是控制在中共手里，没有其他人，还被中下层利用，滥权贪腐，滥权贪腐没有被利用，都是中共在这干的事情，没有其他人，中下层利用啥？没得利用，你说呢？啊，好不好？我去年回国，我爸妈问我，为什么我们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我们这么厉害了，为什么都不对我们免签？那些小国都100多个国家免签，是不是中国人太多？我告诉他们，免签不是看你有没有钱，文明国家只对文明国家免签，中国是野蛮国家，别人怎么可能对你免签？感觉中国老百姓夜郎自大的还挺多，还是觉得经济体量大了就可以横。没，那个国旗、护照，国旗护照，这洗脑都洗成这样了，这就是夜郎自大。夜郎自大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他被圈起来，封闭空气，信息封闭，就是被官媒封闭在一个不断洗脑的空间当中，他才会夜郎自大。如果你很清楚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你怎么会夜郎自大的？怎么会拿个手机播放国旗，中国国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作为一个护身符样的存在？怎么可能会做这样的事？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因为吴京的电影看多了呗。吴京的电影看多了呗。我厉害了我的国看多了呗。他才会这样，否则怎么会这样？这件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其实每天都在发生。就是你会发现，还是那句话，就是你在房间里发现了一个蟑螂，其实你应该相信这个房间里肯定有个蟑螂窝，里面全是蟑螂，而且好多地方都有蟑螂，只是你没看见。一样的道理，有冯小刚这样的电影，说明什么？说明后面有一票人好这口，有一票人，包括习近平。为什么中国的政策反映出这么多文革的特征？就是因为有习近平这一票当权的人。你看见习近平这个人，你就应该知道中共的班子里头有一票这样的人。就是那就习近平是你看到的那个蟑螂，还有一堆的蟑螂你没看到，因为你看不出来那个蟑螂的特征，其实那就是蟑螂。所以一样的道理，有冯小刚这样的导演，你就知道，像那个谁，那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那个导演叫什么来着？那个天天很牛逼那哥们，我忘记叫什么来着，那个演员，忘记叫什么名，就这那票大院子弟。大院子弟其实是一个思潮，他们反映的是一个思潮，他们不是个个体。姜文，对，姜文最有特征，姜文就是那种，就是我们前一阵子我们有篇文章，在新闻评论里一篇文章，第一期新闻评论第一期就一篇文章就讲姜文，姜文没那么受欢迎了。为什么？就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这帮大院子弟，他们表演够了，他们表演的足够了。这个冯小刚还不算，还老实讲还不算啊。王朔啊，姜文啊，这些所谓的文化人，其实他们不是文化人，他们没什么文化，他们真没什么文化，他们只是代表一种权势的余威。权势的余威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因为中国人慕强中国人慕强啊，就是大院带，大院是啥？大院后面就是大厦啊，大权力啊，就这个东西啊。所以所以你可以看到姜文没那么受欢迎的，姜文不受欢迎，没那么受欢迎，这个 冯小刚的电影大家不怎么看，就是因为这类东西的叙事背后的逻辑已经破产了。中共的叙事的逻辑已经破产。对啊，因为什么？因为大家没过好。现在大家过不好，大家没过好，你怎么说他们怎么他们那套逻辑怎么还能够讲得通？讲不通了嘛。这个叙事的逻辑后面讲不通啊。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还有吗？没有，我们今天就这样。王志文算不算？王志文当然不算。王志文只是个王志文70后吧，我印象中70后60后。对。王志文跟我是一代人啊。王志文也没有这样的背景啊。王志文是个很棒的演员，我很喜欢他啊。王志文是一个在那个时代，他那个时代最有实力的演员。什么那个谁的老公叫什么来着？哎呀，叫什么来着？那个没法跟他比。那个谁，那个，哎呀，我这现在都不好用了，脑都不好用了。王志文是目前我看电视剧里面最有实力，就是他了。啊，真的演得好，真的是很有实力啊，很有实力。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吧。徐峥，猪八戒唱，网友很过瘾。我看一下还有啥，杜宪的老公叫啥？杜宪的老公叫啥？陈道明啊。前阵子很多人在捧陈道明啊，老实讲，我真的不喜欢陈道明。就是那种一分戏他的演出八分来，你这太难受了吧。演皇帝演出演皇帝，而且中国的皇帝都是傻瓜。中国的皇帝都是傻瓜。他演皇帝演得那么起劲，我真的是不可理解啊。陈道明那还是王志文比较好。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在这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另外我们新闻评论已经上线了，大家去看一下。新闻汇总马上上线啊，好吧，请大家留意我们为大家周末准备的两档节目，一个是新闻评论，一个是新闻汇总。新闻汇总应该很快就上线了啊，新闻评论已经上线了，好吗？OK， 谢谢啊，周末愉快，谢谢。